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澳洲观众，创世主与我们同在。加外交部长致函法轮功团体，表示继续关注迫害。我给法轮功点个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观众，创世主与我们同在。明慧记者穆文清澳大利亚报道。自2016年1月末至今，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大洋洲的演出给澳洲观众带来内心的震撼。众多来自世界各界的主流观众透过精湛的表演，感受到其深层的精神内涵，亲身体验到创世主的慈悲召唤。2016年2月28日下午，画家大卫·桑德斯观看了在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的神韵演出。这位擅长剧院天幕绘画和教堂绘画的艺术家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我感动得要哭出来了，眼泪就在眼眶边打转，因为我能感到整个演出的精神内涵，精美的舞台制作。演出从头到尾将天堂中的景象融入到现实中，展现给现实中的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这也很吸引我，让我想一探究竟，美妙至极。我很喜欢传统故事，尤其是里面蕴含的道理，比如故事中可以看到有善的一方，也有恶的一方，那就是正邪交战。在最后一击中，正义战胜了邪恶，然后天堂展现出来。我们每天都应该离天堂更近一些，我觉得我们都在内心深处寻找天堂。大卫表示，演出让他感到对天堂的认知和对神的崇敬非常重要。他说，我来自不同的精神背景，但是其中有共性。我刚刚还在和一位女士交流，当我观看神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精神层面的共性，像神佛与我知道的基督下世，教导人以天上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我们自己那种混乱的方式。这种感觉很强烈，让我觉得非常强烈。他在最后的节目《未来有希望》中看到了神佛对人类的护佑。他说，未来很有希望，我自己很相信这点。未来对我来说，我的理解是，你将和天使同在一世，和上帝同在一世，你将和创世主同在。我在描绘自己看到的场景时，我联想到那本书，那本黄色封套的书，那里面一定充满了知识、体悟和智慧。那本黄色封套的书对我而言，像是我们文化中的圣经一样，给人以教诲，告诉人应该遵循天上的教导去做人和生活，而非人世的这种。虽然你的脚落在这里，但是你的心是在那里。从没有人提到过这些，而神韵却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我们。我可以看到他们将其带入世界，以开阔的视野表述这一道理的原因。我知道神韵有四个团在全球巡演，他们担负起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让人们了解，这令人钦佩。音乐家琳达·嗨宾格说，我感到这是一件来自天堂的礼物，展现在舞台，要赐予在场的观众。我收到了，这就是给我的。神韵的演出就是这样的礼物，他们精心准备好了要给我的，以一种谦卑的方式。我想知道谁在演出的幕后，最后我知道那是神。我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就是祥和、美好、慈悲、善良、力量和激励，一切都在其中。我感觉到信仰之间没有界限，只要信神，不管一个人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一开始我有一个疑问，哇，到底是谁在主导这场演出？后来我相信，这位让我坐在这个位置观看这场演出的人是直接来自神的授意。85岁高龄的格文·伍卓夫是钢琴家兼小提琴家，他说，我感受到一种一体的感觉，世界一体的感觉。在中国有某种东西跟西方的基督的态度相匹配，如果人人都能察觉到这些并保持和平，世界可以多么美好。舞台制作兼戏剧教师鲍林·杜赫提说，强烈的色彩感，身体的律动和流畅性让人感觉非常的祥和宁静，能感受其中的神性，看到天使从天而降，他们那么真实。这个国家或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相信这些，我一直相信天使的存在，但在这里我看到他们就在舞台上。我知道很多人都相信天使，演出使我非常非常确信我的这个信念。 小学校长兼从事视觉互动传媒的瑞吉娜·克罗塞斯表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第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歌词含有要传达的讯息，就是神的嘱托与慈悲。我想要站起来为他喝彩，实在太棒了。还有演出最后的节目，所有的好人，如果你称他们为人，当这些天人下世，他们与好人同在，黑暗瞬间消逝了。神韵借由中华文化和历史，将丰富深深蕴藏的神性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不光是为了中国人，而是为了全世界。地产商克里斯塔·鲁道夫感受到演出带给人宏大的慈悲，他说，神韵歌词传递的信息寓意深刻，我一直都相信创世主，这是歌词中传递的信息。我的理解是，人要对创世主存有虔诚之心，当人们遇到劫难时，只有善良才会帮助你渡过难关。演出展现了宏大的慈悲，坚信善良信仰能对抗反普世价值的阻力。今天的美丽演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不论人生中遇到多么严峻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演员们呈现出的是不可思议的高贵优雅，永远昂着头，保持微笑来面对，就是这种豁达和充满活力的人生。神韵的故事非常生动有趣，那些和尚在遇到劫难时，仍然保持着更强的力量和更坚定的对神佛的信念，最终善良战胜了邪恶。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善良，并心存希望。他赞佩神韵带来精美深湛的神传文化，他说，色彩、令人意想不到的服饰设计、无与伦比的交响乐伴奏、完美的故事情节、天幕展现的不可思议的美丽景致，都在演出中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好机会。不是说到中国去了解，而是他们将中国延伸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奥克兰水晶影视制作公司董事丹尼斯·海德先生表示，神韵把希望的信念带给世人，撼动心灵，让他流下热泪。他希望能够拥抱神韵的演员，感谢他们无比精湛的演出，带给他一次难忘的心灵之旅。他说，我完全被深深地打动了，那些歌声、那些舞蹈以及他们所包含表达的情感，尤其是演出所带出的深意，就像那希望的信念，对地球未来的希望，以及我们所有人未来的希望。只要我们努力，世界就有希望被拯救的信念。这真的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热泪盈眶。当我看到这种希望那样真实地演绎出来，我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心灵之旅，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舞台上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在幕后一定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才有这样精彩的演出。变化多样的舞蹈却能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由衷的喝彩，这绝对是完美无瑕的艺术作品。我相信成就这种完美的背后有无数的汗水和艰辛，是大部分人所看不到的。我爱所有神韵的演员，我希望可以拥抱他们，感谢他们的付出。可以想见，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他们经历了多么严格的训练和配合，他们太棒了。墨尔本普华永道全澳业务发展副经理克劳斯说，演出开场的15分钟我一直在掉泪，我猜这是精神净化，之后我变得很愉悦轻快，像孩子一样被演出的色彩、音乐和舞蹈迷住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体验。我觉得演出的精神内涵非常重要，并且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我想神韵对神性的展现，其方式、表达和用心，可以让不懂的人产生兴趣，让懂的人重新获得灵性，这是演出非常美好的一部分。我一整天都在盼着看神韵，今天白天很糟糕，对比看演出前的心情，我现在感觉很平和，感觉充满了正能量。克里斯丁·菲茨西蒙斯和他的基督徒同伴共九人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表示，他们感受到了神的现身，神就在现场。他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感受到了神的存在，就在剧场里，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人们所说的神的存在，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它是美好的，有一种纯洁细腻的能量 像甘露从舞台上不同的节目中散发出来，滋润降临在我身上，把我带到那个境界。是的，这是充满灵性的时刻。教师、教堂唱诗班的艾瑞卡·瓦茨说，我觉得神韵歌唱家的演唱异乎寻常的强大，我听过很多女高音，但我从来没听过如此坚定信念的歌曲。我感觉演唱和歌词的含义融为了一体。中国大陆前歌唱和舞蹈演员文秀全家一起观看了在奥克兰的神韵演出，他赞叹神韵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他感受到神韵演出传递了强烈的神佛下世救人，神佛就在人身边的信息。他说，我感到灾难来临之前都是神佛下世救人，感觉很是温暖，感到那些灾难的事情确实会发生，只是你看不见而已。来自中国大陆的马生宝赞叹，神韵呼唤人们心灵回归的方式非常美丽，触动人心。他表示，神韵表现的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舞蹈和音乐的形式来展现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这正是中国大陆非常缺乏的。神韵的价值在于让人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互相之间有真、亲、爱、善。他说，看到法轮功学员及家庭受到迫害的故事，我能感同身受，神韵非常应该到中国去演出，还原法轮功的真相。我相信世界肯定有创造者，肯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的场所，做好事都会有回报，作恶肯定有惩罚，我相信这一切。加外交部长致函法轮功团体，表示继续关注迫害。明慧记者英子渥太华报道。3月1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接到外交部长斯蒂文·翁迪的电子邮件，加外长在邮件中表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表示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中国公民的人权，并释放因信仰被监禁的中国公民。翁迪外长在邮件中说，加拿大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包括那些加拿大人的家人。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我们与中国关系中长期优先考虑。2015年11月16日，贾斯汀·特鲁多总理在亚太经济合作峰会双边会议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加拿大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加外长称，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加拿大一贯呼吁中国尊重、保护和促进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的见解和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加拿大已发声，表达了对恐吓和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关注。最后，翁迪外长称，我向你保证，加拿大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其公民的人权，并主张释放被拘留或监禁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中国公民。2015年12月9日，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若在法轮功学院于国会山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证实，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在不久前举行的 G20 会议上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提到了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自1999年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以来，加拿大历任总理均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我给法轮功点个赞，中国大陆来搞。昨天在公交车站点碰到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很精干的样子。看他站那儿等车，我走上前去搭话说，坐哪条线？三线。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法轮功啊。接着他话匣子打开了，我给法轮功点个赞，全国56个民族，我们是第57个，我是上访族。有一次我们上访被关押，和4个练法轮功的关在一起，警察让他们说不练了就放他们，但他们谁都不说。我太佩服法轮功了。他很高兴地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接着又说，江泽民要被抓起来了，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我还看新唐人电视上的那个今日点击节目，我是农垦的，隋凤富就是因为和周永康是一伙的才被抓了。最后他又竖起大拇指说，我给法轮功点个赞。上车时还回头说，大姐再见。一天也是遇到一个30多岁的人，谈话之间他很快退出了中共团队。我告诉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他马上说，还默念干啥呀，就大声说呗。随即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蒋正志看江泽民的祸国术与犯罪心理，作者看神州。1999年7月20日，汉奸出身的江泽民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了全面迫害法轮功的狂潮巨难，至今延续不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伤痛和悲剧，给人类增添了一页最可耻的历史。这场人类最大的悲剧发生得如此荒唐荒谬，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因为在迫害前期，至少有四种因素表明迫害不会或不可能发生。一是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的精神风貌，对社会提升功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二是国家最高层经过调查做出了十分肯定的赞誉的结果。三是425上访事件得到时任总理的开明妥善解决。四是初期中共政治局七常委投票表决时，六人不同意镇压，只是江泽民一意孤行。那么为什么迫害还是发生了呢？江泽民的迫害阴谋为什么还是得逞了呢？除了江泽民滥权干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采用的是极其狡诈的祸国术之一，蒋正志。因为长期混迹于中共邪恶政坛的江泽民非常明白，政治高于一切，必能轻易胁迫设伏官僚们参与迫害，政治运动无法无天，受害者投诉无门。政治运动是党政体制犯罪，利于高层发动者推卸罪责。正是在这种极其狡诈的犯罪心理的支配下，江泽民才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了这场无耻的迫害运动。对中共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政治斗争运动是中共权力游戏中最惨烈的凶器。一旦发动运动，中共就会动用全部的国家力量征服灭杀所谓的阶级敌人。运动中充满了杀戮、血腥、残酷、肮脏、出卖、流氓和极端恐怖。被征服的对象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否则就被打成反革命等杀掉，或被化为黑五类不得翻身。中共从整杀自己不听话的党徒，到灭杀地主、资本家、右派、宗教人士、学生等，一路杀来，嗜血成性，血债累累。其政治杀戮极端残暴的淫威，一方面给国人造成了一种极端恐怖心理和变异思维，只要当局一说搞政治运动，出于自保活命，不辨事实真伪，一切向当局靠拢，与党保持一致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也使迫害者形成了一个犯罪心理，只要抓住政治斗争这张王牌，定能轻易胁迫设伏官僚们去干一切勾当。长期混迹于中共邪恶政坛的江泽民深信此术，深谙此术。1999年425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江泽民执意要迫害法轮功，在得不到同僚们的支持时，就凶相毕露，将又是写信又是讲话，上纲上线，暴跳如雷，阴谋迫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以前曾经在中共政治运动中遭受过迫害，在江泽民的训斥、威胁、挑唆、恐吓下，只好保持了沉默。就这样，江泽民用蒋正志这把屠刀想威慑，以军队编造的假情报相要挟，轻易地绑架了同僚及整个中共官僚体制与社会资源，发动了迫害，阴谋终于得逞。中共在毛时代法律几乎是个空白，当局在处理所谓的阶级敌人时，随便扣上个罪名就把人干掉了。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共制定的法律条文多如牛毛，宪法、刑法、刑诉法、系统法、部门法等无所不及，还签署了部分国际公约。当局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依法治国等等，真好像能与国际接轨了。但可悲的是，其制定法律时就把法律维护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内涵基点给扭曲篡改了，将法律当作自己统治人民的工具了。中共与最高当权者高高在上，并没有打算遵守法律， 所以不论其制定的法律再多再完全，也只能是恶法，是残害人民的依据。所以在中共与江泽民看来，政治压倒一切，法律制定的多与少，有和无是一回事。法律无权制衡政治，法律最多只能充当政治法律。1999年夏，当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时，全国法律界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士无需使用多少法律条文，只要把信仰自由这一条法律常识搬出来，对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质疑或举报控告，就可以制止迫害或制止住迫害发生，至少能震慑江泽民不能如此放肆而为。但他们都事先接到通知或警告，对法轮功要讲政治，所以迫害发生时，正义者只好缄口，因为人们都明白中共政治无视法律，而江泽民的迫害阴谋之所以得逞，也恰恰钻了这个空子。但江泽民走得更远，他不但无视法律，还利用法律加害善良。他私设非法特务机构610，给予无法无天的特权，操控公检法司等权力机关钻肆迫害，随意抓抢罚押捕法轮功学员，不走法律程序，就把善良民众投进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加害。罪恶的劳教制度取消后，当局就乱用错用刑法300条，机械地上演着非法庭审秀，不采用律师的无罪辩护，依然将受害者做有罪判决并强行投入监狱，使迫害俨然合法化，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命案与活摘惨案。江泽民之所以胆敢发动迫害，是因为江看到历来政治运动造成的血债，最后都是由党和政府承担出面解决，最多弄出个平反的鬼数以平息民怨。如果罪恶太大危及党的存亡，连平反都不敢提，因为后继者谁都没有勇气冒着亡党的风险去平反，而执行者才是替罪羊，策划者和发动者高高在上，不用承担罪责。如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亲手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生命，血债累累，是人间真正的恶魔，期间仍然被愚蠢的人们尊为伟大领袖，满口万岁。直到毛死后，其造成的血债仅是由党来轻描淡写的承担平反的，而毛不但未被清算，其尸体竟然被当局放在死人房里顶礼膜拜至今。邓小平亲自定性64爱国学生为反革命暴乱，亲手主导屠城爱国学生，制造了举世皆知的血案，但邓仍然安享晚年，走完余生。即使死后，当局对此冤案一直没有公开的反思，更别说平反了。这种推卸罪责的犯罪心理，才促使江泽民胆敢利用特权，赌上一国之力迫害法轮功。期间，当江泽民遭到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时，惊慌不已，也曾经密派人员向法轮功方面保证平反，可以比处理文革罪犯更厉害一些，处理不法警察等，推脱罪责，以此换取自己不被起诉清算。如果那样的话，不知有多少迫害执行者成了江的替死鬼。但江泽民的要求被拒绝，法轮功学员认为承担罪责的应是罪魁祸首江泽民，执行者有罪，毕竟是被胁迫作恶，还有被挽救的机会。江泽民见自己的平反邪术不能得逞，十分惧怕遭到清算，转而拼命去抓权弄权，垂帘听政，甚至发动政变，暗杀对付权斗者，搅得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宫廷权斗闹剧一个接一个，让国内外民众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江泽民之所以胆敢发动迫害，还有一个侥幸的犯罪心理，也是其藐视天理的犯罪心理。他认为以中共残酷的暴政力量，加上其早已历练成熟的杀人害人经验，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民间团体应该易如反掌，马到成功，所以才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心的打压等具有挑唆性的话语，来刺激鼓动官僚们的政治斗争神经。 但江泽民低估了传统道德和政法信仰的超然力量。十几年的政协较量使江泽民集团一败涂地，其爪牙除了大量直接遭到天臣声亡外，其得力党羽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苏荣、周本顺等等不断被权斗对手剪除灭掉。江泽民本人在全球溯江大潮中面临着国内法办和全球公审，长期被江泽民集团绑架作恶的中共政权也在全球三退大潮中即将土崩瓦解，而法轮功却在全世界近120个国家地区得到弘扬，褒奖数千，口碑连连，真相广传天下，福音遍及五洲，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道德篇章。中共与江泽民不但没有达到邪恶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打倒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这是因为以政治斗争、杀人害人为乐的中共与江泽民这次选错了斗争对象。以前中共斗争灭杀的对象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大众平民，斗争运动的实质是人对人的迫害，可以轻易征服灭杀。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与江泽民面临的是一群正法信仰者，是一个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修炼者，他们是救人的大法徒，是神的使者。所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徒，实际是战天的延续，实质是人与天斗，人与神斗，人能斗得了神吗？斗得过天吗？所以任凭江泽民集团再狡诈阴毒，再会玩转政治游戏，斗来斗去，害人者只能在被上天清算中自取灭亡，而为世人审笑。斗来斗去只能证明一个千古未变的天理训诫：与神斗必招神怒，与天争必遭天惩。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